请姊妹平安。今日咧嘅讲道主题系作门徒嘅代价。唔知道大家听到代价呢两个字嘅时候，你有啲乜嘢嘅反应呢？会唔会觉得系好沉重？又或是觉得太过功利？甚或是听到嘅时候已经冇乜感觉啦？在17世紀有一位著名的哲學家叫做巴斯卡，他以一種賭徒的心態去理解一些人去選擇信耶穌的原因。他指出有這種心態的人普遍認為信耶穌是無需要付任何代價的，所以選擇信絕對是選擇比選擇不信更加有著數。對他們來說，既然都沒有付出過任何代價，根本就沒有損失可言。不过问题在于，当这些人发现原来信耶稣做门徒原来都同样要经历人生高低的起跌的时候，甚至他们在生活里面会被一般人面对更多张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放弃信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又带着什么心态去信耶稣去做门徒呢？神学家潘霍华在《追随基督作门徒的代价》那本书里面很强调一件事，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是叫他来为他去死。当中所表达的死，其实是要讲明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就像基督为着我们愿意牺牲他自己，钉身在十架上面一样。潘霍华去形容代价和呼召呢，其实不能够去分割的，因为认为不需要付代价的呼召其实是空洞的，就是如果没有呼召而就这样去付出代价，只会令到那些人感到背起了很多很多的重担。简单一点来说，潘霍华认为作门徒的代价可以理解为作门徒的呼召。所以无论是圣经时代的门徒也好，或是我们今个世代的门徒都好，当耶稣基督去呼召我们去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问自己，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为主去付代价呢？不过呢，在大家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很想大家先搞清楚一件事，究竟作门徒的代价又是什么呢？就让我们藉着今主日所宣读的三段经课，我们再一次去反思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同心祷告。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心蒙上主所悦纳，并引导我们去明白你自己的真道，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更新和改变。奉主名求，阿们。今天福音书的经课马太福音第十章一开始的部分，其实就描述了耶稣去呼召和差遣十二位门徒，跟着他就很清楚去跟那些门徒说，跟随他的人面对迫害甚或是付上代价其实都是必须的。耶稣在第十六节里面，他形容那班被差遣的门徒好像羊进入了狼群里面。去到二十二节里面就更加提到，门徒甚至要为着因着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而被众人去憎恨。去到二十五节，耶稣更加指出，学生所遭遇的是会同先生一样的，仆人所遭遇的亦都会同主人一样。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既然作为老师和主人的耶稣都会被迫害，这样作为学生和仆人的门徒又岂能够幸免呢？如果我们熟悉福音书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知道，其实耶稣的教导是不单止颠覆着当时犹太人的传统，同时他都被视为当时罗马政权的威胁。所以当时的宗教领袖和统治者，他们一直都很想找机会去将耶稣这口眼中钉除去。事实上，这班人就正正是最后钉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那班人。耶稣明白跟随他的人或者跟随他的门徒要面对的处境有几咁艰难，因为他自己都亲身经历过。所以他在26至28节里面 耶稣就鼓励门徒不要惧怕那些将来将会迫害他们的宗教领袖和统治者。即使教会需要以地下的模式去运作，即使信仰成为了掩盖的事、隐藏的事，或者需要在暗中、在耳中去宣讲的时候，门徒在必要的时候仍然要在明处那里，在屋顶那里公开地去承认他们自己的信仰，为主作见证。跟住耶稣就跟门徒讲了一句经文，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不过呢，当我去沉淀下来去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生活在香港的基督徒或者呢较难去理解这段经文背后的意思，甚至呢当中会有一些落差。即使呢今日香港的社会环境气氛变得好像比以往紧张，甚至我们讲话的时候可能都要比以往去小心。其实当我们去公开承认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呢，其实暂时都没有生命的危险的。不过我想讲，当时的门徒听到耶稣讲这句的说话的时候，他的感受一定比我们更加强烈和震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十字架是当时罗马政权常用的一个刑具，是专门拿来处置一些什么人啊？处置一些重犯和奴隶。所以当耶稣叫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的时候，门徒很快就联想到他要为主而去死。听到来这里，大家会不会去想，信耶稣啫，做门徒啫，使不使去到咁信啊？甚至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初期教会受迫害嘅处境，同而家宗教自由相对被确立嘅香港嘅处境，根本就系两码子嘅事嚟嘅，我哋唔应该混为一谈嘅。冇错，经文所呈现嘅张力，确实系反映初期教会里面真实嘅写照。不过，作为信徒嘅我哋，特别喺香港嘅处境，我们仍然要去问一个问题，今天这段经文究竟对于我们身处香港的基督徒来说又有一些什么意义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当然不是单单指向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刑罚和死亡，它同时可以象征是门徒需要为着信仰而去付出的代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其实就是要挑战每一位信耶稣的人以下这个问题。你愿意为耶稣付上几多呢？苦心自问，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会不会怕去表达或者坚持自己一些信仰的立场呢？亦或是在今日的时间，我们已经没什么再去坚持，或者我们都没什么信念要去持守。我们够不够胆为着信仰去付代价呢？我们有没有在明处、在屋顶去承认我们的信仰，用我们自己的言行去为主作见证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基督是不是已经胜过一切？这其实已经有太多的人同事已经占据了我们的心，信仰根本已经成为了一种附属品，对我们的生命已经毫无影响力，甚至变得可有可无呢？弟兄姊妹，面对着社会环境急速的转变，移民潮和疫情之后复常所带来的影响和种种限制之下，今日这段的经文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位发出一个挑战，你愿意付上代价为主作见证吗？亦都因为是这样，今日第一个我好想同大家去分享作为门徒的代价，就是我们怎样在限制和艰难的处境之下为主作见证。其实除了在社会环境会为我们的信仰带来冲击之外，我们的家庭都会让我们在信仰里面面对重大的挑战。在34至37节里面，耶稣就公开 讲述自己咧嚟到唔系带嚟和平，而系刀剑。佢嚟系要叫人同家人去对立。佢甚至咧提出，如果爱父母或者儿女胜过佢嘅，就唔配作佢嘅门徒。大家听到呢度嘅时候，唔知会唔会感到疑惑呢？究竟耶稣系咪要我哋同家人嘅关系去决裂呢？佢系咪叫我哋唔好再去爱我哋嘅父母，或者唔好再爱我哋嘅儿女呢？不过我哋听十诫讲，我哋要孝顺父母嘅、哦。我哋嘅信仰唔系一直都强调我哋要爱邻如己咩？究竟呢段经文嘅背后又想表达啲乜嘢嘅意思呢？耶稣喺呢度所讲嘅刀剑嘅意思系，因住佢嘅缘故，会为家庭带嚟各种关系上面嘅对立。如果我哋睇翻初期教会嘅文化背景，我哋可能会明白多少少呢句说话究竟系讲紧乜嘢意思。原来咧，当时大部分嘅基督徒咧喺自己屋企里面咧，即系第一批信主嘅人。换言之，当佢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表示他们会和他们原本自己家庭里面的信仰会有所不同，甚至会出现对立。其实我们想回在今时今日，基督徒和家人之间出现对立，其实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在近年里面，有不少的年轻的信徒和父母的价值观不同，在家庭生活里面造成很多对立和撕裂。亦都有唔少基督徒嘅夫妇，因住生活嘅态度同埋模式唔一样，而导致佢哋嘅婚姻关系好紧张，甚至有啲最后离婚收场。亦都有啲信徒为咗利益，即使系亲兄弟姊妹或者夫妻，都会变成仇敌，为咗争夺家产而对簿公堂，甚至因住家庭嘅纠纷引起好多嘅仇恨，互相去攻击。以上呢啲嘅情况，不是就是36节里面耶稣所讲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的一种影照吗？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四端午节的假期，我们安素堂呢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同基学院神学院里面呢举行了一个读经营。今次的营会的主题是约瑟的蜕变，走出创伤的阴霾，迈向关系复和。当日讲完，王国博士他以心理分析的向度和我们去分享了有关约瑟整个成长的故事。他透过约瑟，透过约瑟的哥哥们和雅各的经历，这些同样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去带出原生家庭的关系里面的伤害怎样为我们人生带来负面的影响，以至我们长期会生活在一些创伤的阴霾之中。营会其他的内容我不在这里详细分享了，不过我想讲的一件事是，听完约瑟这个成长的故事之后，我好像明白多了耶稣和门徒说，爱父母或者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这句说话的意思。耶稣所说的胜过，不是叫我们要完全不去爱我们的父母或者儿女，而是一种优先次序的确立。耶稣提醒每一位跟随他的人，要将他自己生命的焦点建基于在最稳妥的根基上面，亦即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因为即使强如人所重视的家庭关系，有时都是不可靠的，甚至会为我们人生带来很多不同的伤害。我们看回今天旧约经课创世纪21章至21节里面，有关夏甲和以实玛利记述的故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故事的来龙去脉大概是这样的，因着撒拉和阿伯拉罕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想用人为的方法达成上帝的应许，他让阿伯拉罕和夏甲去同房，生了以实玛利。这后来又因着撒拉的自私，他不希望以实玛利和自己的儿子以撒一同去承受他的产业，所以他要求阿伯拉罕要将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他们的族群。亦都因为是这样，让一个无辜的孩子 要承担他们错误所带来的后果。自治以德玛利要在一个很不完整的家庭里面去成长，甚至几乎在旷野里面无命，为他带来了不能够磨灭的伤害。作为儿子同时作为父亲的我，看到来这里，心里面确实有很多复杂的感受。我们可以试想象一下，对以撒玛利来说，他这些成长上面的经历究竟会为他带来一些什么的创伤呢？我们或者会想象到，以撒玛利被抛弃了之后，在他自己心理成长上面会出现很多的困难。他与父亲不顾住他们两母子的生命，而且没有尽抚养他成人的责任，他心里面可能会充满仇恨，甚至很多报复的心态。另外，作为父亲的亚伯拉罕，对于他自己所作出错误的决定，或者会成日都感到愧疚，甚至希望有一日能够可以向他自己的孩子去赎罪，得到他的宽恕。平心而论，当我们要去面对这些家庭的困局、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时候，或者一些不同的情绪或者伤害的时候，我们或者会感到无助和乏力，甚至我们会觉得我们不能够解决或者去承担。不过圣经里面这样说，面对夏甲和以撒玛利的呼求，上帝就介入在这个家庭的困境当中。虽然以撒玛利失去了他自己的族群，这上帝应许他成为大国。在21至21节里面更加去描述，上帝与以撒玛利去同在，他就渐渐长大，成为了一个弓箭手，住在迦南那里，而且娶了一个埃及的女子作为妻子，建立起他自己的家庭。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详细地说亚伯拉罕和以撒玛利这对父子最后怎样去复活，甚至他们有没有去复活，不过如果我们细心去留意翻创世纪第25章9节里面，以撒玛利最终他能够去坦然地和他多年没见的以撒和他的弟弟以撒一同去抬住棺木去埋葬他们的父亲亚伯拉罕。在这里我们可能会看到，或者我们已经知道，以撒玛利已经慢慢从他原生家庭的创伤的阴霾当中走出来。上帝的介入和同在让以撒玛利的生命得到更新和改变。回顾回我自己过往成长的经历，上帝都有介入在当中，他都不断去改变和更新我。好老实去跟大家讲，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牧者，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不喜欢说话，我不喜欢表达自己，甚至我成日都是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这样的人怎能够成为一个牧者呢？不过呢，当我在基督里面逐渐去成长，我亦都愿意去整理我自己过往经历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自己的性格，我待人接物上面都深受我自己原生家庭的影响。我自己是在一个充满很多情绪的家庭里面去成长的，所以由细到大对于我来说，情绪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甚至是一些很恐怖的事情。我会这样去形容，每当我每次去触碰我自己内心一些情绪和感受的时候，或者去同人去建立一些更加亲密关系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好像风雨里面一间很破烂的小屋那样，不停去被那些暴风雨去摇动，心里面很多的不安。因此呢，在很多年的里面，其实我都会同情绪去保持一些的距离，因为对于我来说，这样我才觉得有安全感。久而久之，塑造一个不能够去表达甚至非常之自我的自己。面对这个连自己都不是很喜欢的自己，我曾经认为我自己没有能力去作出任何的转变的。不过感谢上帝的恩典，他好像以撒玛利 嘅经历咁样，去介入以实玛利嘅生命当中，咁样介入我嘅生命里面，医治我，改变我，以致我有能力咧去背起我自己嘅十字架去跟随佢。呢、这个嘅十字架系有一定嘅重量嘅，喺过程当中，我亦都流过唔少嘅眼泪，甚至耗尽咗唔少嘅心力。不过当我面对住呢个十字架嘅时候，我更加深体会到自己嗰种软弱同埋限制。但系我同时亦都见到上帝嘅恩典同埋同在，以致我喺成长嘅阴霾当中，慢慢一步一步咁样行翻出嚟。上帝更加使用我呢啲睇落去好似好唔好嘅成长经历，成为其他人生命里面嘅祝福。大家见到我由以前唔系好讲嘢，去到今日能够企喺呢个讲坛上面，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嘅感受嘅时候，就知道上帝嘅工作有几咁奇妙。虽然咧今日我仍然系唔完美，有时嗰个旧我仍然都会走出嚟去缠绕住我。不过今日罗马书第六章一至十一节里面，保罗所讲嘅说话就成为我生命里面好重要嘅提醒。经文嘅意思大概系咁嘅，因住耶稣基督十字架，我哋嘅旧我已经同基督一同钉死，而且我哋已经同基督一同复活，得着新嘅生命。所以那些旧我，或者我以往那些成长上面的伤口，内心的软弱，都已经不能够再限制和捆绑我。因为我在十字架的救恩之下，已经得着那份的释放。弟兄姊妹，当我们背起自己十字架的时候，确实是会有重量，甚至是要付代价的。不过也正正因为是这些重量和代价，让我们更加清楚见到自己那份软弱和限制，以致我们能够谦卑地将焦点再焦聚在耶稣基督身上，让祂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今天第二个很想跟大家分享作门徒的代价，就是整理自己的生命，过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然而呢，去面对外在的环境的转变和限制，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撕裂，面对原生家庭以及内在生命的困局和伤害，或者我们有时仍然都会感到无力，但耶稣明白我们的软弱和需要，他邀请我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放低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他。最终的目的是要为着我们的生命带来更新和医治，因为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弟兄姊妹，今日你要背起的十字架又是什么呢？对于那些在安逸生活里面的人来说，或者他们是需要去学习接受挑战，对于那些心灵受创的人来说，可能他们需要学习交托，对于那些自私自我的人来说，可能他们需要去学习分享，对于那些成日见到人家眼中有刺的人来说，可能他们需要多些去学习见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对于那些贪图富贵权位政治利益的人来说，或者他们需要学习舍弃。弟兄姊妹，我们各人所背负的十字架可能都有不同，不过无论我们背起的十字架是什么都好，我们必须要去确立一件事，一件非常之重要的事，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位转化我们生命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优先。如果不是，我们就没有动机，甚至我们缺乏力量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跟随他。阿门。